丈夫身上的印痕。李丽在市中心新华书店上班，丈夫刘辉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的司机，两人结婚已有十年光景，夫妻的感情总体上还算可以。可自打去年开始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摇摇欲坠了。说起来话长，一年前刘辉的叔父刘进斋从海外归来，斥巨资新建本市规模最大的百货商场，自任董事长，委任刘辉担任总经理，全权负责商场的经营管理。有道是夫贵妻荣，丈夫坐上总经理的宝座后，李丽脸上也觉得光彩照人，但渐渐的她感到不安起来。她知道企业家有带夫人外出应酬的习惯，可自己压根没有过这种待遇。还有从去年冬天以来，丈夫每隔一周必须找借口外出一次。她注意到丈夫的衬衣上常常沾有女人的头发，从外面归来时衣服上甚至残留自己不曾用过的香水味儿。李丽心中充满了嫉妒和愤恨，她决定暗中追踪丈夫，抓奸捉双。但丈夫像个泥鳅似的滑得很，不好对付。一天夜晚，她偶然发现丈夫的小轿车开过，就机敏地躲在一边等丈夫的车拐过街角，她迅速地跳出来叫出租车。不想这一躲一等已过去五分钟，丈夫的车早就没了影子。到了夏天，李丽注意到丈夫外出更加频繁。这天清晨，她早早地起了床，丈夫还在床上酣睡。在清理丈夫换洗的衣服时，李丽突然发现丈夫的胸口有几条红红的印痕，像是指甲抓过的痕迹，但比指甲抓痕更深更宽，印痕中间甚至有许多小水泡，皮肤有点溃烂的迹象。李丽心里醋意十足。第二天，丈夫带回大堆药品，李丽挖苦道：呀，百货公司的经理怎么开起药店来了？刘辉苦笑道：哎呀，经理也有生病的时候啊。啊，您病了？什么病啊？李丽佯装不知。刘辉递过病历本，李丽翻开一看，上面写着隐翅虫性皮炎。难道不是女人的指甲印？李丽满腹狐疑，她抽空去了一趟医院。大夫告诉她，隐翅虫是一种奇特的昆虫，它的种类很多，有些种类可以引起皮炎，还说这昆虫生活的区域很广泛。市中城区一带在新辟的山地上建设居民区，周围都是荒山野岭，昆虫繁多，最近发病者多集中在那一带。对于出卖雨树的解释，李丽并没有多少听懂，但对本市发病集中地区却铭记在心。她知道东城区在本市的东区，原来属于郊区，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大，现已变成城市的一部分了。那里地处偏僻，但交通倒便利，新建的住宅区向社会各界出售商品房，这无疑给刘辉频繁优惠提供了方便。知道了大致方向，跟踪就不太困难。一天晚上，刘辉开着车出门了，李丽叫出租车时，刘辉的车茫茫在夜色中已经无影无踪。李丽坐出租车全速地向东驶去，她吩咐司机请把车内灯关上。出租车内一片漆黑，李丽两眼辨认着前方的汽车，终于车前灯照亮了李丽熟悉的车牌号，出租车尾随而行，进入住宅小区。刘辉的车在一栋住宅楼前停下，李丽在黑暗中见丈夫从车内出来，咚咚咚地向楼上走去。不一会儿，六楼的窗口亮起橘黄色的灯光，想到丈夫此刻就在自己眼皮底下跟别的女人寻欢作乐，一股嫉妒之火从李丽心底烧起来，她的眼中充满了屈辱和仇恨。一个月过后，刘辉对家里的一切越来越挑剔了。这天， 两人在饭桌上口诀几句，李丽稍加争辩，刘辉一拍桌子，连饭也没吃完就甩门走了。李丽一肚子冤水，坐在桌旁老半天没有回过神。忽然她发现茶几上放着丈夫的皮包，浑身一激灵，走过去翻了起来，发现里面除了签字笔、名片和业务往来巨票外，还有一本50000元的活期存折。再看看户名，胡丽丽，她心里骂道，难怪说没钱，原来都进了这个狐狸精的无底洞了。李丽两眼冒火，翻开皮包的另一层，只见里面有一本孕产妇必备，看看扉页的字，97年7月于深圳，落款是龙飞凤舞的刘辉两字。看着这个名字，李丽觉得丈夫离自己越来越远了，这样下去离婚的日子也不会太久，只要对方孩子一落地，丈夫的天平就会发生倾斜，到那时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。家里的旧空调发着嗡嗡的噪声，空气一点也不见凉快，李丽心中极度烦躁，难道等着别人像扔一件破衣服一样把自己抛弃掉吗？李丽冷静下来之后，进行了周密的计划。丈夫从去年冬天频频外出，到现在已经有7个月了。李丽确信，那个女人已经怀孕数月，很可能行动已经不太方便，她的心中又多了几分成功的把握。正好丈夫刘辉陪叔父一早飞到广州，签一份很重要的合同，李丽觉得时机来了。晚上7点钟，她坐车出了门，为了避免给司机留下印象，她在中途换了车，然后向东城区驶去，离小区不远处又下了车，步行到楼下，见周围没有人，只有一辆出租车像要拉客似的在身边停了停，然后慢慢的开走了。6楼的卧室没有灯光，只在客厅内有微弱的光亮。上了楼，李丽伸手去按门铃，不一会儿楼道内的灯亮了，门里面有了动静，正有人从猫眼里向外打量着，见是个女人就开了门。
您找谁啊？
门里面出现了个大肚子的女人。
请问胡小姐住这儿吗？
我就是。
刘总托我来看看您。
他怎么没有通知我呢？
女人迟疑片刻，随即很有礼貌地说道，
那请进来吧。
李丽进了屋，客厅内没有开灯，只有电视屏幕闪着荧光。那个女人开了灯，李丽才看清了这屋内的摆设，家具、电器一应俱全，地板也是当今最流行的大理石，表面光滑如镜。那个女人20岁左右，模样俊俏，脸上甚至还有几分孩子气。李丽见她舔得个大肚子倒茶，试探地问，
你一个人住这儿，晚上害怕吗？您是刘总派来的保姆吗？
一听这话，李丽仇恨的火焰立刻烧了起来，她猛扑过去，把女人按倒在沙发上，抓起一根毛毯，狠命地捂住女人的头部，膝盖抵着女人隆起的腹部。也许出于母性的本能，那女人双手护住腹部，拼命地叫道，
我的孩子啊！
可是李丽并没有松手，于是不到10分钟，毛毯下面便没了动静。李丽擦掉可能留下的指纹和脚印，又在灯光下细心检查有没有掉下纽扣之类的证物。沙发上有几粒绿豆大小的东西，她用两个手指轻轻地捏起，举到眼前细看，见是刚才扭打时碾碎的小虫子，这才放心地熄了灯，关门离去。第二天平静地过去了。第三天，李丽感觉到脖子上又痛又痒，身体也有点不舒服，但她仍然像往常一样按时上班。一大早，书店里顾客稀稀落落，她站在儿童柜前看看当天的报纸，报上登出了凶杀案的新闻， 我市东城区某住宅楼内发生一起凶杀案，死者为20岁女性，腹中尚有一个6月大的胎儿。据法医鉴定，是因为窒息死亡，死亡时间为7月15日夜7点到10点之间，望知情者提供线索。新闻内容简略，没有说明现场是否留下物证，连死者的名字也没有提供。中午，临近换班前，顾客渐渐多了些来。李丽已经收拾好随身携带的物品，准备交班。这时，一名年轻的女顾客递过一本书，问道：“请问有这本书卖吗？”李丽看了看封面，是一本《孕产妇必备》，于是很有礼貌地说道：“您到医药卫生柜找找看。”“您仔细看看，您也许见过这本书呢。”那人翻开封面，李丽一看扉页，脸色立刻变得惨白，左眼皮剧烈地跳动起来。他在扉页上看到一行熟悉的字体：1997年7月于深圳，刘辉。这不是丈夫给那个女人买的书吗？怎么到了他的手里？片刻之后，李丽平静地回答：“没见过。”那个女人递过一张纸片，说道：“如果书店下次再进这种书的话，请通知我，这是我地址。”李丽接过一看，上面写着：“5分钟后，宏源酒家见。”她赶紧把纸条揉成一团，塞进口袋里。宏源酒家在书店的斜对面，虽然近在咫尺，但对于家在本市的上班族来说，却是很少光顾的地方。李丽本想置之不理，但因对方做了明显的暗示，隐隐有威胁之意，她心里发虚，身不由己地踏进了宏源酒家的大门。在宏源酒家的雅座里，那个女人摊开一张报纸，指着一条消息说：“您对这条消息一定很留意吧？”李丽一看，正是早晨那条凶杀案的消息，她的心不觉狂跳起来，但嘴上却强辩道：“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“您一定听说过隐翅虫这种小昆虫吧？您于6月底请教过皮肤科的医生，我也怀着同样的目的请教了同一位医生。跟您一样，我也据此摸清了刘辉幽会的地点，不过后来弄清了那不是什么幽会，只是替自己的叔叔照顾金丝鸟而已。7月15日，刘辉和他的叔叔到广州出差，临时就通知我去照顾这位快要临产的婶婶。8点过5分，我坐出租车来到小区，正准备停车，就看见了您，我只好在远处停下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您下了楼，我上去时，那位婶婶已经被害身亡了。李丽几乎听不清下面的话，她只觉得这个女人的红唇一张一合，她脑子里一片空白。难道你才是我一直要寻找的我丈夫的秘密吗？是的，我才是刘辉的女人，您费尽心机却杀了一位无辜者。
这完全是诬陷。7月15日晚，我在家看电视节目呢。
您以为我没有证据吗？您只需看看自己的脖子就知道了。李丽早就发觉脖子上又痒又痛，这么一提醒，忙摸出随身携带的小镜子，仔细一照，只见合至颈处有几条红红的抓痕，中间有许多小水泡，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化脓了。这就是人的手接触了碾碎的隐翅虫后留下的印记，医生会根据印痕的程度判断你是什么时候接触隐翅虫的。这种小虫在市区内是没有的，如果您7月15日夜一直在家看电视的话，那么您身上的印痕又是从何而来的？那个女人说着，从包里摸出两张纸条来。这是您和丈夫的离婚协议书，如果您不想杀人偿命的话，就在上面签字。李丽感到自己在一个黑暗的深渊里渐渐地下沉下沉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 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